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吉林省延边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是交流稿《完成史前大愿，随师把家还》，以及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学法修心向内找，最后是广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内找，慈悲救度众生。
下面请听吉林省延边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柳暗花明又一村。慈悲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现在向师尊汇报一下我这六年来的修炼心得体会。得法前的经历，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因脑血栓而卧床不起，这个病让妈妈的智力一下子变到几岁小孩子的程度，不管衣食住行都必须有人在旁边照料。爸爸为了因治疗妈妈的病而欠下的债务及我和弟弟的学费，去了外国打工，家里就只有妈妈、我以及当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弟弟，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仅仅是妈妈的病退费400元。那样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不记得到底有多少次我躲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流泪，沧桑的心总是望着天空悄悄地问，为什么活得这么苦，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孤独。但是常常觉得有某种东西在牵引着我，这种感觉真的很强烈。几乎每次遇到麻烦或者困难的时候，都会有人及时出来帮忙，包括亲戚、朋友、同学、老师、邻居、社会上的人，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甚至有些钱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送的。记得以前有人替我看相说，我每次有难的时候都有贵人相助，真的一直是如此。以前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觉得只有经过那样的苦难，我才能得到大法，并且感觉冥冥中师尊早已经保护着我。我的得法，2001年的一天，机缘巧合，身为大法弟子的亲戚来到了我们家，起初是来帮忙打扫屋子的，因为迫害开始以后接触的机会不多，所以对于法轮大法我知之甚少，对电视里的污蔑也是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这位亲戚的出现给我莫大的震动，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在那样流离失所、四面楚歌的迫害下依然那样平和，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人放下所拥有的一切，毅然地选择继续修炼，也到底是什么让他在根本看不见方向的路上继续前进。这位亲戚是在高人的指引下接触大法的，并被明确告知他此生活着的意义就是得这个法。就这样我接触了大法，也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在2002年我开始下决心修炼大法，直到现在也很难忘记当时那种满怀感恩豁然的心。之后不久，我骑自行车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我被轿车拖走好几米，而且直接是脸挨着地，司机好像吓坏了，因为我的脸被磨肿了，而且手脚根本动不了。但是我知道，就像师尊转法轮中讲的，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我知道我绝不会有事，我心里恳请师尊帮帮弟子，让我能够起来。就这样我能够站起来了，也能一步一步走路了，我知道一个大的业力消掉了。所以回来后和同修一起坚持练完了动功，结果隔天早上几乎肿全部消退了，而且手脚基本都恢复正常。 所有人看到我一天之内的反差，震惊的什么话也说不出。资料点的建立，我刚得法不久，我们地区一直给亲戚他们经文的一个供应点被破坏了，一时间想要经文变得非常的难，基本上是一个经文大家轮流抄写来看。有的时候明明知道师尊发表了新经文，就是到不了我们手里。我知道像同修这样的真修弟子可以不要任何常人的东西，但是不可以没有师尊的经文，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师尊的指引下，在一篇明慧文章的下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邮件地址，我给这里发了一封邮件，本来只是想要最新的经文，然后打算抄写下来的，结果收到了每日的明慧文件。我至今也忘不了看到明慧文件时同修那失声痛哭的模样，那种感觉真的像沙漠里遇见绿洲一样，也让我更加确信师尊时时在我们身边，就看我们有没有那个心。也因为这样才想到了要成立一个资料点，这样的话不但能及时看到经文，而且也能看到修炼切磋文章，要不然在当时得等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修炼切磋文章。但是光有文件没有电脑可不行，于是周围的同修帮忙凑钱买了一台低档电脑和家庭用打印机，正愁没有放电脑的桌子，我朋友突然打电话说他们家要换家具，问我要不要桌子，要的话马上给我搬来。我感到真的所有的一切师尊都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就看我们要不要走师尊安排的那条路。就这样从2002年末开始至今，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平稳地走过了六个年头。我们一直是家庭资料点，所有的设备耗材都是自己购买，机器也是自己学会修理，电脑的使用以及内容编排也是自己摸索和学习的，供应着最初几个人到现在二十几个人的资料。刚开始的时候，除了打印师尊的经文以外，因为没能收到明慧周刊和明慧周报，所以每周都会从每日文件当中选择比较有针对性的文章来做切磋文章集和制作传单。就这样除了师尊的经文以外，我慢慢开始做传单、 MP3 文件、录音磁带、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小册子、酒瓶书、真相光盘、真相币等等。最初同修连电脑开机都不会，而现在除了电脑基本操作和打字以外，还打印酒瓶以及刻录光盘。刚开始做资料的时候，我甚至连一遍转法轮也没有看完，完全是那种想帮助同修的常人心态。因为要自己编辑明慧文章，所以每天明慧文件几乎一个不落的全看。通过看这些心得体会，我更加懂得了我所修炼的功法的伟大，让我明白应该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资料点，而并非只是为了帮助亲人。得法前我花很多时间非常认真地学习功课，但是总感到力不从心，注意力不集中。但是学大法，尤其是开始做资料以后，回家基本没有时间做功课，反而学习成绩却有明显的提高。有一次期中考试，要看的内容有整整几百页之多，而且这个科目是我最差的一个，但是连夜要做一些资料，所以早上利用半个小时随意的看了几道题，然后去考试了。然而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考试题居然是我看的那几道题。那个学期我得了奖学金。其实修炼大法之前，好几个科目我都不及格，这样的例子真的数不胜数。当我真正的把大法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惊讶地发现看似付出的一切，我全部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更多。待一会儿讲我们家人的变化，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些。弟弟的得法，因为从小就妈妈病重，爸爸不在身边，所以弟弟的性格一直比较自卑自闭，跟我也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闷在屋里看武侠小说，晚上也不敢一个人出去，总说有黑黑的东西跟着自己，并且对大法有所抵触，所以我们给他经文或者传单他一概不看，更相信电视上讲的那些。直到他临高考还有半年的时候，我清晰地做了这样一个梦。 梦见他背对着我在看电视，而他背部骨骼全是黑黑的。这时我听见这样的话：他现在得了某某病，类似骨癌，本来已经到了原来寿命期限，因为他周围的人都用心修炼，所以再给他半年的机会。他如果在这半年内能用心修炼法轮大法的话，就能活过来。听到这些话，我哭着拉起弟弟，问他要不要修炼。他说要。我们就这样跪拜在那声音的来源处，双手合十。然后我就醒过来了。醒来之后，我哭着眼睛通红，因为太真实了。然后我赶紧问弟弟，最近是不是骨头痛？他大吃一惊地说，好几个月前骨头开始痛起来，有时晚上痛得睡不着觉，我怕你们担心，所以没有说。我把梦里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也大吃一惊，也像梦中一样决定修炼大法。因为是高三，所以晚上九点为止有晚自习，加上做作业，基本没有时间学法练功，所以弟弟和我还有同修，我们决定不参加晚自习，回家以后六点半开始先练五套功法，然后学习一讲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因为弟弟知道他的天命已到，所以最重要的是真正修炼，在法中延长生命，命都没有了，何来的福分上大学呢？除非师尊给。就这样三个人坚持了半年，每次练功，弟弟的衣服全部湿透了，尤其是练进功，他说感觉骨头全部都重组，疼痛难忍。我们知道弟弟也是要得这个法的，但是业力太大，必须放下一切，真正的修炼才能有机会得法，并真正的活下去。大法给了他重生的机会，而他也确实从大法中重新活过来了，从里到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真诚、善良、宽容。更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的学习成绩，以前他的成绩是中上的位置，然而修炼以后每次月考都在提高，最后一次是班里第二名。他们班主任甚至以为他没有参加晚自习是在接受额外的辅导，不然效果不会这么明显。不知道他晚上学完法之后，有时连作业也没有做就直接睡觉。高考日，旧势力对他的安排让他明显感觉注意力不集中，状态不好。之前有一次我梦见他躺在乌黑的空地上，怎么叫都不醒来。还有几次梦见他们学校校长把他赶出学校，说他没有这个资格。我知道旧势力一直在虎视眈眈，因为我们要救的是一名将来有可能成为大法弟子的人。我一直在外面给他发正念，他考上大学并非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是在大学里能够学到更多必要的知识，实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他高考最终成绩是班里第二名，全年级十几名，这是他考的最好的一次，不仅如愿上了自己志愿的大学，而且因成绩优秀获得了奖学金。我们周围的人都哭了，一个连命都没有的业力满身的人，在师尊的慈悲下有了这样重生的机会。再说说我的母亲，虽然刚开始主意识不太清醒，但是妈妈也用心念法轮大法好，认真看书，后来基本上做饭、洗衣服等等家务事都能做了，从躺在床上什么都要人伺候，到后来的家庭主妇，所有看过妈妈变化的人都说是医学奇迹，因为以前医生就说过这个病不更加恶化算是好的了。结束语：这是我第一次写心得体会，以前总觉得修炼的不好就没有下笔，现在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愿意看别人写的而不愿意自己付出。每个人都在修炼的路上走着，难免都会有些磕磕绊绊，关键是怎么重新走正。经过写心得体会，让我回顾了自己走过的路，有庆幸，有感恩，有羞愧，有后悔。以后我会常常试着写心得体会，不管能否发表，这是我们修炼的回顾与反省。比起同龄人，在我生命的路上有过很多的坎坷，现在也是， 但是如今我却感谢这些，因为这些苦难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珍惜我所拥有的修炼环境。在多么困难绝望的环境下，都不要忘记师尊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以法为师，那么真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尊，虽然我有时做得不好，但是弟子一定会在修炼的路上更加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唯愿吾师效，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稿。完成史前大愿，随师把家还。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一个小时前，我给师父敬上一炷香，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我说，师父啊，弟子求师父加持，弟子要参加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要写出利己利他真实神圣的法会交流体会来。弟子求师父加持，要正念不要人心，要神念不要人念，要佛性不要魔性，冲破自卑懒惰的种种障碍，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让自己在法中升华，绽放出的辉光汇入到佛光普照的万丈光芒中。一，哭人生灵异堪悲，乍惊醒荒知是梦。我出生在一个修炼民间小道的世代修道之家，父母在二三十年代也算读书人了。那个时候，人们尚且崇尚敦厚，且为修炼之人，因此祖辈远近也有些名望。五十年代，父母被躲避共产邪党无神论、破四旧、反会道门的冲击，假扮夫妻躲过一劫。再后来，严峻的现实让他们假也假不了。父母亲商议，留个后代吧，见到儿子我们就分居接着修。我就是他们切盼着儿子的过渡女儿。我是三两粮的产物，生下来软骨多病。小我两岁的弟弟出生后，三岁的我被送出家门，弟弟能玩的时候我才被接回来。从那时起，我就是弟弟的掌中玩物，挨打是家常便饭。自此在父母的严厉家教中，在姐弟的威慑下生存，养成了到现在还存留着低声下气、逆来顺受、孤僻隐忍的性格。然而偏巧我天性聪颖，灵慧十足，八岁之前是开了天目的，少时读书过目不忘，作诗填词，在孤独的人生中我有了书这个伴侣，于是广博群书，于是那个善良面软的我中陡生出孤芳自赏、多愁善感、嫉恶如仇的多重性格。这压抑与张扬的冲突，使我在那样的年月悲苦的一路走来。七十年代批白砖道路时，我被批斗辍学；八十年代初高考落榜；八十年代末婚姻失意；九十年代失业流离；二零零零年来的手足反目，而贯穿其中还有三次自杀。如果我有宿命通功能，到现在我都可以看到、听到那年在大海深处对人生绝望无助的嚎叫，在山谷崖壁上斥问苍天，在灰闷中哀婉百转的寻路。二，性得法，性留性命，勤修炼以报师恩。1999年大概四五月，单位同事的妻子让我去他家，到那儿才知道他是让我学练法轮功。其实98年秋，一位同学自北方已经寄来一本转法轮，因为家中父母修炼方法的障碍，我对气功毫无兴趣，那本书我连翻都没翻。但父母修到今天这个状态及结果让我失望，人生的苦难与无奈让我一直寻觅着更好的解脱与出处。现在他对我说，我看你挺好，善良，学练法轮功吧。当时我没有任何概念可言，头脑空阔，就这么定好午休时到他家去学法。他就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修甲。可是转法轮一遍刚学完，720迫害法轮功开始了。接下来单位破产失业，举家难迁， 然而这短暂的学法经历不仅使我知道生命的可贵，与自杀也是杀生的罪不可恕，从此也埋下了我是大法弟子的种子，法已植入我的心灵深处。时间到了05年4月，同修甲来电话让我去一次。我周身一阵莫名的兴奋，当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整个身体的细胞及全部思维几乎同时喊着，法轮功，法轮功，我有救了。果不其然，到那儿他说，我们赶紧把法捡起来吧。当时我们一起练完了第二套功法，至此开始了我重新走入大法修炼的历程。短短的几周内，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下法轮，开天目，通周天，其他功能也相继而出，周身轻快舒适，精力充沛快乐，以前羸弱不堪的身体一扫而光。我无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唯有精进实修。在走过来的几年中，回头想想才知道，过去的几年师父一直没有扔下我，在我身上出现过很多神迹，只是自己悟性太差而已。因为我家是后移民居住，周围没有认识的同修，所以尽管甲同修处离我现在住地往返要三四个小时的长途车程，我还是每周一次去取明慧周刊。那时我的工作没有休息日，工作环境及条件根本不允许我有丝毫的怠慢，因此每周取明慧周刊都是赶在傍晚五点半下班后不回家直接走，第二天七点半上班前赶回单位。事实上来回路上是两头不见日头，无论严寒酷暑，风雨雪霜从不停歇。05年10月我再度失业后，加入了那里的资料点的运作，几乎每次是周末去，周日晚或周一回来，如果中间同修有事也要打电话叫去的。当时孩子上初中，眼见面临中考，有时十天半月不见孩子面，可是那时的状态心纯净的如一池净水，得了法的可贵足以平抑所有的困难，一切放得那么坦然自然。同时我也知道正法修炼时间的紧迫，于是我抽出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学法练功，讲真相，四个整点发正念，从不错过。孩子丈夫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非常支持我学法修炼，丈夫还经常起着督促作用，一不小心懈怠了他都说几句提个醒。丈夫孩子是我第一个劝三退得救的众生，他们也在大法中受益良多。孩子中考时考入市区重点高中，丈夫的职位也积极提升。因为我是后走出来的新学员，老同修不给我真相材料，我只能自己编写真相短语，自制不干胶向外发，上下班故意打车顺路给司机讲真相。刚开始说话紧张气喘不自然，但往往听真相的司机都冲我笑笑点点头认可我，慢慢的语句变得自然流畅智慧。每当有众生知道真相，结果真相附身乎道声谢谢时，我都泪流满面，那真是一种慈悲的状态，绝非强为。每当自己做得好时，师父都在我打坐时打出法轮鼓励我，我就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师尊的苦度。然而修炼不是大步流星走平道，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悟到，修炼的路不是平铺，是直立向上，是突破自己的过程，突破自己就必须向内找，去人心动神念。我给自己定住一念，正念正行，正信正悟，走正师尊安排的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修炼道路。在以后的每每过关与难行中，我都请求师尊加持这一念，守住心性，守住德。三，遇难关接二连三，净学法，法中升华。我到同修甲那儿去明慧周刊，其实他也是刚走回修炼中，周刊是从乙同修那儿取来的。 每次去时，贾同修领着我从后门出去，进后院他婆婆家去。后院大婶也是同修，每次去周刊都能遇见同修乙、丙、丁在大婶的炕上整理真相资料。这些资料是复印出来的，需要检阅，大家都忙着做，我也帮着干。我那时不懂什么资料点、学法点什么的，头脑什么概念都没有，不知道也不问，不说不插嘴。那时每当见到同修，内心很亲切，真的是心里总是乐呵呵的，一点杂念也没有。同修说需要什么，我就从家拿什么，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我知道只要同修用，一定是正用。但时间长了，我才发现同修其实对我很冷淡，接钱的时候都是一把抽过去的。我这才想到理理头绪。第一，这里是资料点。第二，婆媳姑嫂间关系紧张，对于假同修领来的我，他们很是戒备与讨厌。戒备我能理解，但处理方式不敢苟同。一次我提出是否应该一起学法练功，丁同修大声喝道，你走，你给我走。我愕然，老同修怎么还这样啊？内心不经意的有种没落与失望，但还是很平静的对他说，二姐，别这样，我们都是修炼人。当时这事就过去了。可是以后每周再来时，乙同修都告诉我，丁同修找室内同修切磋，必须把我撵走，理由是嫌我搞社会的那一套，被子也往这儿拿，窗帘也往这儿拿，暖气也往这儿拿，钱也往这儿拿，他想花钱买进资料店。我听后莫名其妙，啼笑皆非，眼泪刷刷的流。同修家亲朋看到我掉泪说，你们内部还冒矛盾呢。我怕给大法抹黑，赶紧说，不是，是我个人没做好，与他们没关系。我知道我不可以回头，不可以失去与同修接触的环境，也不承认旧势力对同修的间隔，我一定要坚持下去。转眼又一个周末，我照样先扑假同修，走到门口一把大锁看门，到大婶家一问，假同修搬走了，谁都没告诉，这就意味着我再去没地方住了。当时那心情真的是，我匆匆拿了明慧周刊返回单位。我上班的单位其实是姐弟四人的股份公司，因为弟弟忙于其他生意，公司由二姐主掌一切。现在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亲都不亲，人事肮脏险恶，让我只打冷战，避之不及。为求生活，寄人篱下般的在几乎残酷的二姐手下偷生，每每寄思于弟弟，你早点回来吧，回来就好了。动了这依赖人的一念，事情也就来了。刚从同修那儿回来不几天，弟弟回来了，全家欢天喜地，我也以为再不会受气了。可是回来的第一件事办的就是我。弟弟对我说，公司小，效益差，容不了那么多人，这里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你说谁留下吧。弟弟的语气与表情分明是不容分说。其实我在这里只有一点点的微不足道的股份，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弟弟不在家这么多年，是我照顾父母，是我去开小侄的家长会，他们家租房子收拾房子无一不要找我，是我顶着压力维护公司的效益不受损失，如今回头不是报恩，而是一脚踢开，当时委屈的不行。转念一想，不对，不能跟他一样。我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真善忍的，我让，我走。这个回答出乎他意料，因为这毕竟是断了我的生存之路。在我跨出大门时，身后喊道，我给你开工资。我知道我放下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师父救了我。我前脚离开公司，弟妹从他单位辞职顶了我的位子。这下有了更充分的时间学法，每学一遍，书中的法理像翻页一样进入微观。我体会到心性的升华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状态，这种状态会从你做的三件事及工作生活环境中体会出来， 而你能说出来的只是对悟道法理时的状态用语言的理论陈述。比如那天回到家学法时，悟道师尊这一段法：有人自来心性比较高，练功中一下子天目开了，达到某一境界当中了。因为这个人根基比较好，心性很高，所以他的功也上得很快。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他的功也长到这儿了。他要再提高他的功，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他自己还不悟，因为他根基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往上修还早去了，你得继续提高自己。读到师父这段法，自己悟道，我在修炼的路上刚刚起步，现在需要扩大容量，师父再给我扩大容量，同时向内找，去人心，去崇拜同修进京正实法的壮举之心，去与乡下没有文化修养的同修接触是非多磨难多的畏难之心。从那天开始，师父看到了我一颗坚定实修向内找的心，一连五个晚上，在我似睡非睡中点悟我与同修几世的渊源关系，我似乎感到一切的一切了然于心。四，讲真相，披星戴月，救众生，连开一朵。以同修看到我仍旧来取明慧周刊，一把抓住我的手，领进真正的资料点，对我说，以后我们一起做。从那以后，我们一起做酒瓶、真相小册子等资料，即提供市区部分与周边六七十位同修的周刊与师父的新经文。正式成立了学法小组，每周一次在一起学法练功。在这里，我感谢以同修对我的信任，与丁同修时不时的提醒。我和两位同修经常在一起切磋，那段时间进步很快，我更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提供完同修的资料，我们还要定期下去发真相资料。我们上半夜学法，12点发正念，发完正念就出发。丁同修载着我与同修仪挺进每个山区村庄。刚开始不适应走夜路，尤其农村山路凹凸不平，一脚踩下去，经常是亮的地方是水，黑的地方是石头瓦块，我磕磕绊绊跟不上，以同修就拉着我的手向前走，这样既费人力又影响进度。我就加上一念，清理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不能走夜道的障碍，用神的状态发资料。念一正，不但走得快，发得好，就连正疯狂的狗吠也变成了打呼噜声。一次黑夜头，正专心一家一家的发，一个男人的声音喝来，干什么的？我一看，离我只有三四步远，没有任何时间思考怎么说，也根本不能走。我就迎过去告诉他，我来救你。他手里拿着铁锹，正做打的样子。听我这么一说，放下铁锹，拍着我的肩说，太不容易了。结果我递给他的资料，一直道谢。有一次在我家附近的小区发资料，发到一楼最后一家，手还没缩回来，这家主人看到了，碰个正着，他积极地问我，你干什么？我回头冲他一笑，对不起，我也想看看这里是什么，看完了给您送回来。他笑笑说，是，都想看。我说，说不定我家也有人送。就这么走了。时常遇到需要急中生智的事情，但只要没有了怕，师父就会给我们化解一切。一次从资料点带酒瓶回家，大客车一如以往的安静，我没座，站在车前过道，书放在座位下面。车开出一段距离，突然从后面穿来警车狼嚎，警车赶到大客车前就放慢速度，然后拐起八字弯来，分明是要劫大客车。我心咚的一下跳个不停，难道有人跟踪告密了？我猛回头看车上的人，真像电影镜头一样，这个人凶神恶煞，那个人眼神可疑，那边那个穿警服，在那边那个戴墨镜，前边的警车依然嚎叫着戳在车前。 我立时想，怎么办？怎么办呢？一刹那的六神无主后，但马上定下心来，自己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假象，谁都别想动了我。真的是好坏出自一念，警车长啸而去，再看看后面的人，哪里有刚才的镜头。在修炼过程中，无论是做资料、发资料，还是当面劝三退，我都有一个体会，就是进入神的状态，神在世，正实法。这个状态是从坚实的学法中得来的，就像你发正念时那种极稳定、极静、唯我独尊的力可劈山、镇住一切的那么一种威力。你真正做到的时候，师父会给我们无边的智慧，而这无边的智慧又会开启我们对师尊法理的悟。就像我在这个层次中悟到，心性多高，功多高，大道至简之一，一个不动就知万动的深层法理一样。从新走回来后，才知道师父的经文我还有好多没有，我就只能借同修的看。一次丁同修到我家说，我这儿有一包东西，下周给你捎到老家，我们叫资料点老家。这包东西在我家放了一周，我也没打开看，我认为别的东西没有告诉看就不能动。周末到大婶家，丁同修当大火面一打开，是师父的全套经文，这是我渴望寻觅已久的。我眼都不离地望着丁同修，他说，这套给大婶，大婶岁数大不能改字，你给拿回去改字吧。我捧着一大包书，高高兴兴地又拿回家认真地改字，因为至少我可以边改字边学法。字改好了，法我也系统地学了一遍。再一周送去的时候，从外地来了一个同修，也扛一摞全套大法书，对丁同修说，上周你要的书全拿来了。丁同修愣了，我根本不知道啊。话刚落，同修们都瞅着我笑，同时说，太神了，师父安排给你的。我真是激动地流出了泪，心里直谢师尊。外来的同修也悟到了，然后跟我切磋，能不能在我本地与同修结缘，或自己上网。这点到了我的愿望。2007年初，在该同修的协调下，在另一位同修的协助下，我正式成立了家庭资料点，上网、下载、打印，酒瓶、小册子、周刊、其他真相资料等，从我这个练功场飞向四面八方的众生家中，救度着他们。在我修炼的几年中，还有很多体会不能一一叙述。十笔之前不知从何说起，下笔之后又觉书之不尽，书不尽师尊的一路呵护、点悟、鼓励、给予。如果说在修炼与救度众生中建立了什么威德，那都是师尊给予弟子的，是师尊在做。其实静心自问，还有好多好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与人心在，有时甚至毁于常人。正像我在一中提到的那些特别性格，经常使我混淆了涵养与人、清高与神的状态的关系，以及在这方面存在着的执着。有时还冒出孤苦伶仃寻找温暖的念头，有时还存在懈怠、懒惰、求安逸之心，真的是一不留神就回到人中了。在家庭中始终没有摆脱畏惧的心理，有回跟弟弟讲真相，手都是颤抖的。在父亲姐弟的喝516中，要么逆来顺受，要么落入常人式的反抗，这一切都是我必须去除的人心。法是圆融的，法能起到镇邪灭恶的作用。在今后的修炼中，我将精进再精进，学好法，发好正念，救度好众生，做师尊的好弟子，完成史前大愿，随师把家还。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学法修心向内找。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1996年得法，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12年，其中有学法提高升华后的喜悦，也有偏离法摔跟头的痛悔。我是第一次参加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的， 12年的修炼历程，风风雨雨，伟大的师尊给了我很多很多，我也有许多心里话想向师尊汇报。师父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要说我要什么呢，我只要大家那颗心，修炼的心，向善的心。施恩难报，不管我修炼层次高低，不管我的体会好与差，我要把12年来那颗修炼的心，向善的心捧给师父，把我学法修心向内找的一点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交流。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谢师恩，大法让我初尝向内找的甜头。1999年初，一位战友让我第一次拜读了圣书《转法轮》，翻开宝书，《论语》开头的“佛法”两个字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通读起来，越看越愿意看，越读越入心，就感到师父讲的法理太好了，句句都说在我的心坎里，自己过去人生当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下子找到了答案。我用了一天一夜把《转法轮》全部通读了一遍，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我要找的，这就是我要找的师父，这又是救我生命的伟大恩师。我手捧宝书，思绪万千，真好比失散的孩子找到了母亲，落水之人盼来了救命之船，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得法前，我是一个政工干部，不但自己是个无神论者，而且还用党文化去毒害别人。在这世风日下的大染缸里，为了名利，在常人社会中去争去斗，虽然事业也算有成，但身体却垮下来了。年轻轻的又得了一身病，30多岁的人就像个小老头似的，这一病就是20多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病也没见好，整天昏昏沉沉，真是苦不堪言。本来我是不信气功的，正像师父转法轮讲的，他要得了病到医院去看，西医看不好了到中医去看，中医也看不好了，什么偏方也看不好了，这回他想起气功来了，他寻思我去碰碰大运，看看气功到底能不能治我这个病。在病魔的逼迫下，我走入了气功的行列，因为我不懂气功，更不懂修炼，结果练了假气功，把附体招来了。91年8月的一天，另外空间的影像和声音突然不断地打到我的头脑里，搞得我简直就像疯了一样，从此我领教了附体的厉害。1992年又发作一次，1994年7月附体又来了，这时我很虔诚地求宇宙中最大最大最古老最古老的佛来救救人类，来救救我。一天上午9时左右，我坐在家里就觉得有一个无色的圆盘飞到我的小腹部位旋转，又飞到胸前膻中穴旋转，最后飞到天目处旋转，前后约有1-2分钟，当时就觉得全身非常舒服，从此我的头脑逐渐清醒，另外空间的信息也消失了，很快恢复了正常。当时不知道是谁救了我，读了转法轮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恩师在我遇到大难之时为我清除了附体，救了我的生命。本来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附体3次上身害得我身败名裂，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恨附体害我，我怨苍天对我不公，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自己的痛苦只能伴着眼泪往自己肚子里咽，真是有口难辩。是法轮大法让我第一次明白了，因为我向外求，求治病，求功能，是自己的心不正才招来了附体。从此我不怨天，不怨地，不怨附体，不怨别人说三道四，就是遵照师父的教诲，向内找，向内修，无所求，修心性，在修心上下功夫。师父给我指出了一条无比光明的修炼大道，我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我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我要把这千载难逢的救苦救难的大法告诉我的亲人朋友，告诉更多的人，我要用自己的修炼和弘传大法的实际行动来回报施恩。 1996年初，我和几个刚得法的同修自动地成立了弘法小组。当年过年后，我们又找到了市辅导总站，在我们区正式建立了区辅导站。在师父的呵护下，全区很快有4000-5000人参加学法练功，大法弟子遍布全区城乡。特别可喜的是，1997年的一天，大法轮在我们区上空为全体大法弟子清场，让全区人民沐浴在佛光普照之中。二，从邻居遭恶报说起，向内找自己境界上的差距。我家院内有一个离休老干部，因为对法轮功不理解，1999年720后，他成了当地派出所的眼线，经常在大门口监视我，见到我时就劝我别练了，见了我的家人也让他们阻止我练功。开始我也没在意，因为有怕心，也没有和他讲真相。以后发现他收到传单，立即送到派出所，经常和警察在一起鬼鬼祟祟。2001年前后，街道、社区和派出所加大了对我迫害的力度，使我被迫离家出走。这其中他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离家时他身体好好的，不到8个月他就身患癌症遭报而死。当时我在外地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认为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有应得，对他的死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同时对全国各地恶人遭报的消息愿意看愿意传，讲起来津津乐道。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把这种心态当作问题。师父在《金经要旨境界》的经文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突然感到自己对遭恶报者的心态有问题。对照师父的讲法，我问自己，你在哪个境界？回答是我在恶的境界中。对内这一着使我大吃一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师父教我们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却有怨有恨，没有慈悲心，这不仅是人心，简直就是魔性。继续往下找，发现我对邪恶的迫害一直停留在人的认识上。1999年720后，中共恶党江罗集团利用610、公检法司、安全局等恶警坏人非法抓捕、劳教、判刑了大量的大法弟子。他们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为修炼真善人、做好人的人残酷迫害、酷刑折磨、草菅人命，许多同修活活的被害死、被打残，许多家庭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在国内外贩卖谋取暴利，真是人性全无，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我从内心仇恨他们，我真希望他们尽快的遭到现世现报。由于这种心态，看到警车、警察又恨又怕，给自己修炼树立了敌人，把这场大迫害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这是学法不深、法理不清的表现。在修炼中，我们一丝一念师父知道，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和邪魔烂鬼也知道，这种心态、这种境界谁高兴？只有旧势力高兴。你仇你恨你争你斗，正是他迫害你的借口。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慈悲心常在，才是师父对我们修炼升华的希望。有道是以恶治恶，恶更恶，以善治恶，恶自灭。人遭不遭恶报，那是天理所定，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不能把自己停留在常人的层次中。我们伟大的师尊要度一切众生，对为法而来的世人，不管是起正面作用的还是起负面作用的，都要救。师父连特务都度，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师父怎么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师父要我们修出宽大的胸怀，修成大慈大悲无私无我的佛道神，而不是以牙还牙、以仇报仇的变异人类。我悟到，其实这次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受害最深的是那些参与迫害的610 和公检法司安全局等恶警们。中共协党江罗集团把他们堆到第一线当炮灰，当刽子手。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父母兄弟，妻儿老小。他们和大法、大法弟子本没有冤仇，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有缘人。可是他们为了几个钱，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违心的去干了他们自己都不愿干的事。当他们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旧势力和中共协党就要把他们扔出去当替罪羊。因为参与反对大法、迫害大法弟子而犯下了天大的罪，他们将遭到天理的严惩而被淘汰。因为他们的行恶还会连累一家老小，他们是最可怜最可悲的一群人。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们，我们都应该把他们当作亲人而不是仇敌，向他们讲清真相，慈悲的去救度他们。这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真能做到这样，邪恶是害怕的，邪恶就会解体。是大法对我的升华，消除了我对邻居参与破坏的怨恨之心，端正了对善恶有报的心态。从此在看到遭恶报的消息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为遭报者痛心。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得救。从此再看到警车、警察，也没有恨和怕了，因为心中没有敌人，自然就能坦坦荡荡做好三件事。三，从三个小桃的故事向内找，不放过小事，修心性。我家附近有个小水果店，店主是个女的，我每次去买水果，她都很热情，给挑选最好的。一次我找准机会向他讲真相，并帮他退出了协党和团组织，我为这个生命得救而欣慰。过了两天，我再去他店买桃时，他过来给我塞上三个小桃，当时碍于情面不好拒绝，回家看着三个小桃就别扭，心想没劝退时竟拿好的，劝退后不但不照顾，还给拿小的，这不反常吗？转念一想，我是修炼人，不计较这些小事，不就三个小桃吗？可是三个小桃就在那儿摆着，而且特别显眼，你想放下都不行，就让你烦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高层次上看，这个理都发生变化了，常人他可看不明白这个事儿。你到高层次上看这个理，整个都发生变化了，在常人中你看这个理以为是对的，可它不是真的对，到高层次上看才真正是对的，往往是这样。师父还告诉我们，碰到好事和不好的事都是好事的法理。静下心来向内找，悟道至师父借买桃点化我，三个小桃不就是三颗人心吗？细想想自己还真有不少人心，我有常人投桃报李的求心，有正视自己的人心和斤斤计较的利益之心。通过三个小桃，我悟到，我们在讲真相劝三退时，一个生命能够得救，都是师父的法身在做，我们只是在人世间这个形式上做这个过程，没有师父的保护，别说救人，就连我们自己都保护不了，而师尊却把救人的威德留给弟子，这笔账不能记错了。如果有了正视自己的人心，就要显示自己，就容易被魔利用去迫害你。过去我一直认为在利益面前能够看淡，前几年帮助亲戚办厂，协助同修办公司，先后损失了3万元，当时也有点心疼，通过学法向内找很快就放下了。现在三个小桃让我看到了自己还有很深的利益之心，有时执着的自己都觉察不到了。我在家里是负责买菜的，因为买得好买得便宜，经常受到老伴儿的表扬。现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已经司空见惯，因此我也和常人一样参与讨价还价，对商品挑挑拣拣的，常常是不顾对方的感受，自己动手拿大的，挑好的，买到好的占了便宜就高兴，遇到缺斤少两吃了亏就难受，被蝇头小利所动心，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有时甚至连常人都不如。通过向内这一找，才感到真是太可怕了。 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做超常的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超常的人？我悟道，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就要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替别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现在人类的道德是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常人有几个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在商品交易中，往往卖者总想多获利，买者则想着少花钱。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挑挑拣拣，缺斤少两，为蝇头小利争斗。我们修炼人就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要时时处处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用我们无私无我的正念正行去正实法，去圆融大法。我们和常人不一样，不就是超常的吗？例如在市场上，你不但不占便宜，而且处处为对方着想。有时你为他们节省一个塑料袋，捡金时你信任他们，结账付钱时你不去抹他们的零头，公平交易，不占便宜。就是从这些小事中，他们会看到你是好人，你是超常的人，他会尊重你。这时你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一般都能成功。相反的，你斤斤计较，和常人一样，他们不但不听你的，弄不好还会举报你呢。感谢三个小桃对我的启发，在以后买菜时，我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和他们交朋友，讲真相，在修读世人时收到了好的效果。我体会，对修炼人来讲，小事不小，小事里有大道理，有大文章，不放过小事向内找，既可以提高自己的心性，又能够救度世人。向内找，海阔天空，向外求，寸步难行。我觉得向内找是每个大法弟子的必修之路。我悟道，向内找就是把自己生生世世装进去的脏东西，用真善忍大法去衡量，把它找出来，倒出去，不断的找，不断的倒，才能不断的向上升华。所以瓶盖要靠自己开，人心要靠自己找，脏东西要靠自己倒，你这个瓶子才能浮上来。在修炼中有了矛盾，有了磨难，向外找，去倒人家的瓶子，你永远也浮不上来。所以向内找是师父留给我们的法宝，是我们修炼中的金钥匙，是一条通天大道。邪恶不怕你向外求，就怕你向内找。我修炼的不够精进，还有许多人的执着，离师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一定沿着师父指引的大道，走好最后这段路，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何时？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内找，慈悲救度众生。看到明慧网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征稿启示后，我动了一念，把自己修炼中比较正面的经历写出来，或许对遇到同样问题的同修有些启悟。一、得法。在没有得法之前，我是一个疑心重、多愁善感、性格软弱的人，看到亲人遭受疾病折磨，害怕失去亲人，自己却无能为力，在医学上还是束手无策。我对人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根的人，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己和亲人会得什么病而失去生命，又很执着人世间的名利情，年纪轻轻的就把自己身体搞得一团糟，慢性咽喉炎、结肠炎、贫血、失眠，内心深处常常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人生灰暗，活得很累，一直在寻找一种信仰能解决自己的痛苦。有一次在店里做生意，看到一对老夫妻很快乐祥和的样子，我就问他们，看你们两个挺幸福的，是出来旅游的吧？老阿姨笑微微地说，是啊，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开心，我以前身体不好，有糖尿病等等各种疾病，吃药打针也不见好，活得很痛苦，后来练了法轮功，身体什么病都没有了，身心健康，人也精神了。要是在以前，出来旅游是想也不敢想的事。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在想，这个法轮功这么神奇， 有机会一定了解了解。在我们商场也有几个练功人，以前他们都是有名的药罐子，三天两头都要请病假，练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人也变好了。一天我妹妹看到他们在看转法轮，很高兴，我姐一直在找这本书，能不能借给我姐看看。妹妹拿回来说，这是佛法书，你要把手洗干净再看。我虔诚地把书请到家，一口气把书看完，生命明白的一面一下子打开了，这就是自己一生苦苦追寻的大法。每次看红银中圆归圣果这篇经文，我都会有流泪的感觉。初得法时很兴奋，忍不住会问人家，你有师父吗？我可是有师父保护的人啦。觉得能做师父的弟子真是太幸福幸运了。得法不到一个月，身体上的疾病一扫而光，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喜悦。做生意时谨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因为顺应了宇宙特性，所以生意做得比较成功。商场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修大法的，善待工人，工人对我们也很忠心。商场经理对我们说，他们家的就不用担心他们不交租金，他们很守信用。因为其他老板经常不交租金然后卷款逃走，商场经常叫保安防着他们。我和后来以得法修炼的妹妹在商场已经是小有名气，为以后给商场的人讲真相打下的基础，后来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二、磨难。1999年720风云突变，江魔动用国家机器疯狂打压法轮功，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我们也汇入了大法弟子上访的洪流。由于平时修炼不扎实，法理不清，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次派真相资料过程中，我被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劳教所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目的是为了毁灭大法弟子与众生。在邪恶的欺骗下，很多人都邪悟了。有的学员很困惑，不知怎样才是对的，会听信邪悟者的歪理。我坚信一念，只有遵照师父大法的要求去做才是正确。有时看到同修迷惑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对法的理解和同修切磋。我们很多的思想观念都是在不同层次中产生的，有些是旧宇宙的理，不要轻信他人的说法，他们的说法也不一定符合大法的要求，我们一切就以大法为标准。当时我在劳教所也有做得很不好的地方，配合了邪恶要求指使和命令，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在任何时候遇到什么事，人心不去是很危险的，但自己内心非常明白转化绝对是错误的，知道转化意味着什么。刚从劳教所回来，父母都害怕不让我跟同修接触，当时恶警经常到我家来骚扰，父母一听到敲门声或看到公安警车都很害怕。一次同修给我送来新经文，妈妈很害怕，要把我的经文烧掉，常人不知道破坏大法的罪有多大。刚从劳教所出来，我怕心重，心性很差，争斗心强，做事极端。我对妈妈说，在劳教所这么艰难我都走过来了，谁也别想动摇了我修大法的心。妈妈，你知道破坏大法的罪很大，要遭天打雷劈的。其实那是我亲情重，慈悲心不够。第二天一早，天昏地暗，雷声大作，家里的大门锁怎么也打不开。妈妈知道自己做错了，赶快把经文还给我。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应该正念，而不是用人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在劳教所里面学法少，我依靠一点记忆回忆背诵经文，感到一个大法弟子没有法学不练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有时刚进来的同修带进师父的讲法，大家都非常高兴，很珍惜，利用晚上把经文背熟，心想出去以后一定多学法，多学法。但我归正自己的时候，家里人也越来越有正念，妈妈还叫家人要经常念大法好，会有福报，身体健康，家里的修炼环境也变好了。三、讲真相。由于怕心重，走出来讲真相发资料觉得太难了，想到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脑袋里就出现被绑架被举报的念头。
由于性格特点，我做事不够自信，自卑心强，内心也很着急，知道这样状态不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做好三件事，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也是当前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要完成的。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完成的事情。好在我平时知道学法的重要，通过大量的学法和同修的切磋帮助，自己也终于迈出了讲真相发资料的这一步。讲真相首先从家人做起，他们都是我身边的亲人，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很善良守法的公民。记得我在劳教所时，每次天冷的时候，爸爸就会想，女儿的衣服够穿吗？逢年过节一家人就坐在一起默默地流泪。每次家人来劳教所，看到我从一个年轻美丽的未婚女孩被恶警折磨成精神恍惚苍老害怕的样子，家里人都抱头痛哭。恶警还挑拨污蔑我，我跟家人说，我是一个善良的弱女子，手无寸铁，怎么会对他们有什么伤害呢？大法弟子在里面所受到的酷刑是比法西斯还残酷，是你们想不到的下流阴毒。他们这样说是想掩盖他们的罪行，挑拨你们仇视大法。这几年你们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直到现在中国每天还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们也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残暴，从你们亲人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我们都要顺天意，退出邪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我们全家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明白了真相，家里人大部分都退出了邪党组织。为了积累讲真相的素材，我阅读很多同修的心得体会，看酒瓶解体党文化，阅读历史、财经、预言等等各方面有关的资料。讲真相过程中会遇到不同阶层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使对方明白真相，首先要唤醒他们的正义与良知，看清共产邪党的嘴脸。现在中国人生活艰难，收入很低，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都很关心自己的民生问题。讲真相时，我会经常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次，同修的朋友考上大学请客吃饭，他们一家都是农民。在餐桌上吃饭时，我说，中国农民最苦最累，却被视为二等公民，收入低，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税，可是到头来什么福利待遇也没有，老百姓看病看不起，现在医院也很黑，医生没医德，医生为了赚钱开大药方，收取红包，普通感冒一次花几百块，严重一点也要上千块。现在农民表面上不用交税，并不是中共大发慈悲，而是中共看到自己政权摇摇欲坠，民愤太大，为了稳定政权收买人心，又一次对农民欺骗。虽然不用交税，但农药、化肥、种子的价钱都涨了好几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农民都是免税，政府还补贴。他们讲，你讲的太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说，现在有一本书叫《酒瓶共产党》，写得很真实，很有内涵，中国人苦难的根源在这本书里写得很清楚。接下来我就劝三退，如果有些人还有犹豫，我会说，共产党太坏了，我们不要和他同流合污，退出他，保持我们的清白。我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可保平安，再给他们真相资料，大多数人都愿意三退。由于工作的关系，在外出时我经常要坐的士、三轮车等交通工具，在等车时我会请师父让有缘人来到我身边听我讲真相。一上车我都会很热情和司机打招呼，天太热了，挣钱不容易，你们一天在外面跑也挣不了多少钱，现在这个世道，老百姓看病看不起，读书读不起，买房子买不起，这些压力像三座大山压在老百姓身上，喘不过气儿来。中国的汽油在全世界是最贵的，因为国外的汽油是含燃油税的，在中国买一辆汽车的费用很多，这种过桥费、过路费、高速公路费，还有交警想方设法的对司机罚款搞创收，一年全国汽车罚款的收入就有几千亿，而中国人的收入很低， 在美国人均收入3万多美金，台湾人人均收入1万多美金，中国大陆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美金。这样算起来，中国用油是全世界最贵的，中国税收在全世界排行前3名。我们只有交税的义务，却没有享受税收的福利待遇。在国外，台湾、香港、澳门，老百姓有养老保险、失业救济金，言论自由，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比我们好很多。其实中国政府很有钱，都共产党官员享用，当官的一顿饭几千块上万块，贪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公费吃饭，公费旅游，公费用车一年也要几千亿。有很多司机会问我，你是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思想很特别，我们在国内都没有听过的。我就会跟他们说，现在有一本书叫《九评共产党》，把共产党的老底儿都揭穿了，中共很害怕，拼命地封锁消息，不让老百姓有知情权，好继续地欺骗中国人。现在互联网很发达，有一种破网软件可以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可以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接着我跟他讲大法红船的真相，并劝他三退。这样劝三退的效果很好，大多数人都同意三退。下车时我会把准备好的《九评共产党》、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等真相资料送给他们，他们都会很高兴地说，太感谢了。有的为了表示感谢提出不收我的车费。记得有一次给一个骑三轮车的司机讲，他很高兴地说，太谢谢你了，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啊。一次我在路边等车，他载客从我身边经过，赶快下车，远远地向我核实。四，工作生活中正视大法。汽车美容是一个比较难管理的行业，要把它管理好还真不容易。汽车工相对文化程度低，素质比较差，待遇不高，工作强度比较大。刚开始我的店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规模比较大，生意不错。后来由于管理不善，汽车质量不行，流失了很多客户，由盈利变为亏损。家人都埋怨我没有用心去管理，自己内心也有点着急，利益心没去，心想，我又不是老板，这些都是经理主管的事，我可不想花这么多时间去管这些事，做好3件事才是最重要的。遇到问题我向外推，后来我想想也不对，修炼中的人遇到什么问题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我要修去的东西。我心想自己还是有点能力，这点事难不倒大法弟子。可是在具体处理问题的时候，心里还会生出埋怨心，觉得这些工人怎么这么懒，做事不认真，没有责任心，不吃苦等等。客户一投诉，自己就心里着火，把责任推到工人身上，心想，我要制定一系列的处罚条例，就不信治不了你们。一段时间我陷于工作的矛盾中，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一天，明慧网上同修的一句话启悟了我，用慈悲的心去管理。看到同修在对工人的问题上做得那么好，我很惭愧，找到了自己的差距。能来到大法弟子身边的人，和我们的缘分都是很深的，或许几千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能听到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曾经是师父的亲人，不能因为自己的执着而造成对我们寄予厚望的众生失去被救度的机会。我真正的发自内心关心他们，体谅工人的艰辛，包容他们，平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慈悲，值得信赖，从而树立起对大法弟子的正念。现在他们变化也很大，工人之间能够配合好，车洗得干净，投诉也少了。如果我没有修大法，自己也是地狱里的生命。师父在转法轮里说，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是啊，看到今天的人在无知的造业，生命处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自己都有一种紧迫感，多么希望众生都能够明白真相。现在的时间都是慈悲的师父留给众生的，师父珍惜世上的每一个生命。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善良、真诚、慈悲的状态能容易打动人心，越是放下自我的时候，讲真相的效果就越好。带有怕心、顾虑心、自我保护的心很强时，讲真相的效果就不好， 平时有时间就多学法，整点发正念，遇事向内找。只有修好自己，我们讲出的话才有力量，才能打动人心，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在平时生活工作中，我都会随身带上真相资料，只要留心观察周围的环境，都能找到放真相资料的地方。遇到有缘人可以随手送上真相资料，出门坐车买东西也用真相纸币，三件事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中。前几天丈夫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你写的文章肯定感性多于理性。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说，你平时就是一个情比较重的人。我仔细找找自己，确实找到了自己很多从情中派生出来的执着心。从1997年得法至今，磕磕绊绊地走过来，由于自己人的观念、执着心，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留下了很多遗憾、怕心、私心、名利心、色欲心、争斗心、妒忌心等，一大堆的执着心没去干净，时不时冒出来影响自己做好三件事。做三件事时，总觉得自己没有100%的投入，风风雨雨中走过来。我相信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什么关什么难都能闯过去。五、后继。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是很大的，邪党也很怕大法弟子整体力量，当和同修一起协调起来做事时，效果都很好。一次家里发生一件事，干扰到我救度众生，同修看到我的状态不对，他说，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们不承认他。几个同修坐在一起帮我发正念半个小时，另外空间干扰我的那件事解体了，身体上有一种坏物质干扰我很长时间，一直自己发正念都没有解体它。这一次同修的集体发正念终于把它解体了，这让我深深体会到整体发正念的力量是很大的。在这里想对那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说，不要被自己的人心阻碍，让我们形成整体，救度更多的众生吧。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